姐妹平安。
很高兴跟各位一起来敬拜主。
好高兴同大家一起来敬拜主。
我想邀请各位再一次祷告。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你爱我们就爱到底。
你爱我们就爱到底。
甚至赐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挽回祭。
甚至赐耶稣基督为作我们的挽回祭。
让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
让我们的罪都得赦免。
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
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
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也谢谢主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
都多谢主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
让我们更加认识你。
也更加亲近你。
更加亲近你。
在每天的生活上也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亦都能够靠着圣灵在生活中得着圣灵的生命。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阿们。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同心爱主彼此相爱。
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同心爱主彼此相爱。
三十多年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三十年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在 Los Angeles 的一个大教会。
我在洛杉矶的大教会。
当时从香港来一个老牧师。
当时由香港来的一位老牧师。
就用这个题目呢来分享他们夫妻相处之道。
用这个题目来分享他们夫妻相处之道。
是同心爱主彼此相爱。
同心爱主彼此相爱。
是这八个字我深深的感动。
这八个字令到我深深地感动。
我就在祷告当中常常用这几个字跟我妻子彼此勉励。
在祷告当中我经常用这几个字跟我妻子互相勉励。
那也常常用这八个字为弟兄姊妹祷告。
也都常常用这八个字为弟兄姊妹祷告。
要感谢主，我追我太太七年才结婚。
感谢主，我追我太太七年才结婚。
今年我们结婚43年。
今年结婚43年。
所以加起来就50年了。
加起来就是50年了。
感谢主，这八个字呢对我很重要。
这八个字对我很重要。
后来我随着工作的关系从 Los Angeles 搬到 Chicago。
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从洛杉矶搬到去芝加哥。
又从芝加哥搬到 Atlanta。
后来又搬到亚特兰大。
再搬到 Tampa, Florida。
又搬去 Florida。
又参加了不同的教会侍奉。
参加了不同教会的侍奉。
又发现这八个字在教会里面也是很重要的。
后来又发现这八个字在教会的侍奉都非常之重要。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同心爱主弟兄姊妹，怎么样彼此相爱。
在教会中怎样同心爱主，弟兄姊妹怎样一起同心爱主。
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
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
其次也都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所以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圣经的大纲。
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圣经的大纲。
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爱主，然后才有办法爱人。
我们要怎样爱主，才可以怎样爱人。
因为这爱是从神来的。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凭着自己的爱是不持久的。
我们凭自己的爱是不持久的。
所以只有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在我们当中。
我们信主之后，圣灵在我们心中。
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
圣灵将神将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
所以让我们有神的爱，才有办法爱不可爱的人。
要有爱在我们心中，才可以等我们爱其他人。
甚至可以爱仇敌。
甚至可以爱仇敌。
所以耶稣这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你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们说这怎么是一条新命令呢？
为什么这条是新命令呢？
这旧约不是已经这样命令过了吗？
旧约不是这样命令过了吗？
但耶稣说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但是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都要怎样相爱。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模样榜样，新的模范。
这个是新的榜样，新的模范。
就是耶稣基督他亲自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
是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树立这个榜样。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爱是爱，能够爱不可爱的人，爱仇敌，爱邻舍。
所以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要爱仇敌，爱邻舍，爱彼此。
这种爱我们凭着自己的天生的本能是做不到的。
这种爱凭我们天生的本能是做不到的。
因为你仔细想，耶稣讲这句话的前面是因为他为门徒洗脚。
因为耶稣基督讲这个话前是他为门徒洗脚。
那请问这十二个门徒当中犹大是不是在内？
这十二个门徒当中犹大是不是其中呢？
是的，他也为犹大洗脚。
他都为犹大洗脚。
他明明都知道犹大就马上要出卖他了。
他明明知道犹大即将要卖他了。
他还是一样一视同仁的为犹大洗脚。
他都是一视同仁地为犹大洗脚。
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新的样式，新的榜样。
所以等我们知道这个是新的样式，新的榜样。
不是只是公平公义对待人。
不是只是公平公义对待人。
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
不是以眼还牙，以眼还眼。
而是真的还要多走一里路去爱那不可爱的人。
是要多走一步路去爱那些不可能爱的人。
甚至你明明知道这个是你的仇敌。
甚至明明知道这个是你的仇敌。
要去爱他。
都是要我们去爱他们。
他说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说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标记不是我们胸前戴的项链。
所以基督徒最大的标志不是我们胸前戴的标志。
有十字架，还是我的领带上有个十字架。
有个十字架。
也不是你的车子后面贴一条鱼。
也都不是你后边贴着个车后边贴着条鱼。
也不是你的家里挂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
也都不是在你家挂基督是我之主。
这些其实都是自我提醒。
这些都是自我提醒。
不是给别人看的。
不是给人看的。
是提醒自己说我是主的门徒。
而是提醒我们自己我是主的门徒。
但是别人看出来你是不是基督的门徒，是你有没有基督的那个爱来爱人。
但是如果要人来看出你是不是基督的门徒，是要等人来看到你有没有爱在里面。
所以耶稣说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耶稣说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是因为你有爱。
是因为你有爱。
所以圣经说爱能作为一切的过错。
所以爱能成为一切的过错。
但是我们要爱神，我们必须要先认识神。
如果我们要爱神，必须要认识神。
但是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神，我们怎么认识他呢？
但是神是看不见的，我们怎样认识他呢？
所以圣经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说，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因为神阻挡骄傲人，谦卑的人。
所以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敬畏的心到神面前来。
所以我们有谦卑的心去来到神面前。
所以神就给我们这个智慧，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他。
所以神就给我们有一个智慧，让我们可以更加认识神。
所以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
所以圣经说若非有信不能到神的面前。
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
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
要信他赏赐给寻求他的人。
要信他可以赏赐给寻求他的人。
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要相信哇神就在我面前。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相信神就在我面前。
而且他是慈爱的，他愿意接受我的祈求。
而且他是慈爱的，愿意接受我的祈求。
所以敬畏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敬畏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但是今天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敬畏神。
但是人最大的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不敬畏神。
所以我们可以分成三种人来说。
所以我们可以分成三种人来讲。
为什么这会不敬畏神呢？
为什么不敬畏神呢？
你看现在很多问题，甚至于你看为什么会有卖假货的，甚至于卖假牛奶的，还有假疫苗的。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假东西呢？有卖假牛奶的，假药的都有，假疫苗的都有。
为的是贪财。
为咗系贪财，
只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只为赚钱不择手段，
因为他不敬畏神啊，
因为佢唔敬畏神，
所以敬畏神，你就不敢做这些事嘛。
如果你敬畏神，你就唔敢做呢啲事。
那么如果你遵守命令说爱人如己，你就想这些东西我自己都不敢用。
如果你真系爱神如己爱人如己，就唔会做呢啲事。
你怎么样能够卖呢？
你点可以卖呢？
所以真的是爱神爱人，
所以真系要爱神爱人。
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
所以圣经话我知，认识神是智慧的开始，
是智慧的开端，
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神借着我们敬畏他，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知识。
所以借着我们认识神，给我们智慧。
所以我们说，大概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无神论的。
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无神论。
他以为没有神，
他以为没有神。
但圣经呢，诗篇第14篇跟53篇呢，都提两次提到说，愚顽人以为没有神啊。
诗篇讲到愚顽人没有神，
所以告诉我们说，神认为这样的人是愚顽人。
所以神认为这些人是愚顽的人，
说认为没有神的就是愚昧的人。
所以认为没有神的人就是愚昧的人。
神不是你认为他不存在他就不存在，
神不是说你认为他不存在他就不存在，
因为神是自由拥有永远存在的，
因为神是自由永有永远存在的，
不是以为你认为有他就有，你认为没有就没有，
不是说你有就有，不是说你说没有就没有，
这是愚昧的，
这个是愚昧的。
第二种人是什么？
第二种人是什么呢？
就是泛神论者，
就是泛神论的人，
就是什么都是神，
什么都是神，
认为哇，我们的祖宗好人就变成神，坏人就变成鬼了，
我们的祖宗好人就变成神，坏人就变成鬼了。
哇，甚至这个树木啊，长到千年的古树，我们也把它当作神来拜，
如果这棵树长到千年都当它是神来拜，
哇，这石头长得很奇妙很怪的，哎，我们也把它当作神来拜，
有块石头生得很奇怪也都当它是神来这样拜。
我以前30岁以前还没信主，我们在台湾就是这样拜偶像的，
我30岁以前没信神，在台湾的时候就是这样拜神的。
呀，我们拜我们的祖先，拜当年带我们到从河南到浙江，浙江到福建，福建到台湾的这些英雄，民族英雄啊，
当时拜那些从河南 到福建到又到台湾那些带他们去台湾那些祖先。
然后我们在台湾拜这个神木啊，拜石头啦、啊、拜什么都拜。
以前在台湾呢，拜石头拜什么什么都拜。
哇，你认为都是有神，我们凭着一个恐惧害怕的心拜他。
我们凭着一个恐惧的心去拜他们。
即使今天台湾高科技的公司，他要破土要开工以前还是拜。
现在台湾很多高科技公司要破土动工前都是要拜。
因为他们害怕这些鬼神、哦。
因为他们怕这些鬼神，所以就。
不管他有几个博士学位的。
不理他有几个博士学位。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为了求平安还拜。
为了求平安都会拜。
Yeah, 所以这是很可怜的。
所以这个是很可怜的，
因为你把假的当成真的实在是很可怜，
因为你将假的当成真的实在是非常可怜。
那第三种是一神论者，
第三种是一神论者，
相信只有一位神了，
相信只有一位神，
哇，应该有真知识吧，
应该有真知识吧，
但是问题是他并不把这一位神当成神，
但是他主要问题就是不将这位神当成神，
也不当成神来感谢他，
也都不将他当成神来感谢他，
只知道说我知道有一个神，
只是知道我知道有一位神，
但这个神有事求他，没事的时候对不起保持距离，
只要在有事的时候求他，没事的时候就不理他，
所以即使一神论者也不一定完全是这么爱主的，
所以一神论者也都不是真正爱神的。
那么耶稣怎么说爱神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爱神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就是爱我的，
所以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
所以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并且要向他显现，
甚至说我跟我父要跟他同住，
并且说我和我父要与他同住。
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很大的应许，
所以这个是耶稣给我们很大的应许。
说我们爱神呢，
我们爱神，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说我们知
我们信主应该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信主应该是怎样呢？
就是如今不再是我了，
如今不再是我了，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
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随着我们里面比世界更大的这个灵在引导，
所以我们在有比世界更大的灵在我们里面活着。
是为什么要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令。
所以不是只有听到，乃是行道。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听到，而是要行道。
不是只是读圣经，乃是把圣经的话活出来。
不是只是读圣经，而是要将圣经的话活出来。
所以这是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过着得胜的生活。
所以是要我们每天过着得胜的生活。
把自己拿我钉在十字架上。
将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呢？
所以我们怎么样得胜呢？
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是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很多人以为我的十字架是什么？
好多人说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呢？
啊，我的老婆、我的儿子、孩子让我头痛，他们都是我的十字架。
是我们的老婆、仔女，他们都是我们的十字架。
这是错误的。
这个是错误的。
十字架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知道我里面还是有个老我，把我老我钉在十字架。
十字架是你每天早上起身，你都看到有一个老我在有十字架钉死他。
所以罪来引诱我的时候，就是我已经死了。
所以罪来引诱的时候说我已经死了，
然后圣灵引导我们，我说我在这里，
所以圣灵引导我们，我们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这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
这个就是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随神。
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
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就是爱我的人。
所以爱主其实就是你真的是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爱主就是你真的遵守他的命令。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命令呢？
那我们怎知道他的命令呢？
他的命令都写在圣经里，
他的命令都写在圣经上面，
所以一定要熟读圣经，
所以一定要熟读圣经。
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命令呢？
如果不读圣经，怎知道他的命令呢？
所以圣灵跟你说话怎么说呢？
所以圣灵怎样跟你讲嘢呢？
有些人问我说，我怎么都没有听过神跟我说话。
有些人说我都没听过神跟我讲嘢。
其实圣灵跟你说话就是用圣经的原则，圣经的话语在你里面提醒你。
神跟你讲嘢就是圣经的话语在你面前体现出来。
在你祷告的时候，你默想的时候，哇，圣经的话出来。
在你祷告默想的时候，圣经的话就出来了。
你知道这是神对你说话，
你知道神就是跟你讲话。
如果有其他不同的声音讲的是违背圣经教训的，那是不是真的。
如果有其他声音冒出来是跟你讲不一样的话，
那是从另外一个灵出来的，
那个是从另一个灵出来的，
是很危险的，
这样是很危险的。
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灵不可都信。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不可以所有的都信。
你要辨别这是圣灵还是邪灵，
你要辨别这个是圣灵因为是邪灵。
那怎么
辨别呢？就是以圣经为依据，
这个声音他讲的内容是不是圣经的原则，
他的这个声音讲的是不是圣经的原则，
还是违背圣经的教训，
因为是违背圣经的教训，
而是挑起你的私欲，
因为挑起你的私欲。
所以我们常常都以为我想要做什么，然后来祷告祷告。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想做什么就来祷告祷告祷告，
求神来帮助我，
求神来帮助我。
其实不是你的祷告可以改变神原定的计划，
不是你的祷告可以改变神原定的计划。
所以祷告不是一直缠着神说，哇，你答应我，你帮助我。
所以祷告不是经常缠着神说你答应我，你答应我。
祷告是要让我们更加亲近神，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祷告神是让我们更加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
然后在我们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
等我们在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
能够查验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能够查验神的善良纯洁可的心意，
然后我们愿意遵守，
然后我们愿意遵守。
有时候我们想要做东往东走，但是没有平安，
但 有时候我们想往东走，但是心里面没有平安。
那往西走看起来很危险，
往西走看起来很危险，
但是神要你是往西走，
但系神要你往西走。
啊，祷告祷告，最后我们顺服了。
之后祷告，跟住我哋就可以顺服
了。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啊，知道这神要你去的。
你知道呢个系神要你去嘅。
所以真的，凡是以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
凡系基督嘅平安喺我心作主。
顺服圣灵的带领。
顺服神嘅带领。
顺服圣经的教训。
顺服圣经嘅教训。
所以诗篇第一篇就这么说。
诗篇第一篇咁讲。
就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从恶人嘅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占罪人嘅道路。
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唔做亵慢人嘅行为。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这个人变是有福的。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他好像一棵树那样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都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凡是他做的都尽都顺利。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能够得到顺利呢？
所以神告诉我，你怎样可以得到顺利呢？
其实就是说你好。
人哋净系同你讲呢样嘢点好点好，
但他常常是引诱你去犯罪。
但系佢常常系引诱你去犯罪，
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
所以
占罪人的道路，
不从恶人计谋，不从佢嘅道路，
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不做亵慢人嘅行为，
而是要怎么样？
你系点咧？
你要守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你要守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
所以你所行的知道。你走在正路上，
所以你知道你所行的是走在正路上，
所以你有平安有喜乐，
所以你有平安有喜乐，
那也得到神的赐福，
也都得到神的赐福。
所以为什么读经祷告默想是非常重要的功课？
所以呢祷告读经默想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想，我们有些基督徒啦，有圣灵同在，为什么我们可能会不爱主呢？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为什么我们有时还是不爱主呢？
其实圣经又这样告诉我们，
圣经又这样说，
耶稣在要钉十字架以前带着门徒到科西马尼园去祷告。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带着门徒去客西马尼园祷告。
哇，他说你们跟我一起警醒祷告吧，
你们跟我一起警醒祷告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时刻了。
那不久门徒就打瞌睡了，
没多久门徒就瞌眼瞓了。
一而再再而三连续三次，
一而再再而三连续三次。
然后来耶稣说，
后来耶稣说，
因为你们力不从心嘛，
因为你们力不从心，
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
你们心里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
我们常常是如此的，
我们经常都是这样，
我们常常软弱，
我们经常软弱，
虽然我立志行善，
虽然我立志行善，
但是行出来却不由不得我的，
但是行出来就由不得自己，
是因为我们肉体软弱，
因为我们肉体软弱，
但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但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所以你看彼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三次不认主，
所以彼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三次不认主。
耶稣复活以后，
耶稣复活之后
特别到海边来找彼得，
特别到海边去找彼得，
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啊，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
所以给彼得重新复兴的机会，
给彼得重新复兴的机会。
那彼得自己从一个软弱变成刚强，
彼得从软弱变成刚强。
那我们在看了五旬节以后，他一讲到都有能力，三千五千人信主。
他五旬节讲到的时候都有非常之有三千五千人跟从他。
然后你看他写彼得前后书，哇，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性情的人了。
他写彼得前后书都是一个完全不同性情的人了。
虽然他原来跟着主三年半，
虽然他原先跟从主三年半，
但是直到主复活以后，这个圣灵的大能大力降临在他的心里，
直到主复活之后，主先将大能大力降在他身上。
所以不是靠着圣灵没有能力的，
所以如果不是靠圣灵是没能力的，
靠着自己，他当年也是非常勇敢，甚至于就拔刀把大祭司的仆人耳朵砍了。
靠他自己当年也都非常勇敢，用大刀斩了祭司其中一个仆人的耳朵。
所以我们不要看他其实是 很勇敢的人，
其实他是很勇敢的人，
但是凭着血气之勇
只是凭着，但是只是凭血气之勇。
等到他一个人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连使女跟他讲几句话都让他害怕，甚至于不认主。
但是到了大祭司那里，他连一个侍女跟他讲话他都不敢认主。
但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人。
但五旬节圣灵降在他身上之后，他就变成另一个人。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耶稣说，你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帮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吩咐你的你都教训他们做，
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大使命，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大使命。
但是前面那一句常常很多人忘了，
但是这些很经常被人遗忘，
因为那是所以，前面一定要有个因为嘛，
因为这个所以，所以前面一定有个因为。
因为什么？因为天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因为是什么？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意思说，神给耶稣这样的权柄，那么耶稣再把这样的权柄授权给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权柄，之后耶稣基督就将这个权柄授权给我们。
所以我们是从耶稣领受了这样的权柄，才有办法出去传福音，才有力量。
所以我们是先领受了耶稣基督这个使命，先有力量再去传福音。
我们好像一个元首透明的全权大使被派出到国外去。
我们就好像一个元首托付给我们的命令，跟着再去出面。
所以我代表我的国家，代表我的政府，代表我的元首。
所以我代表我国家，代表我政府，代表我元首。
这是一个名分。
这个是名分。
但是不仅如此，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
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这样讲，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
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地极做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
所以我们的神不仅授给我们权，而授给我们能力。
所以我们的神不单赐给我们权，也都赐给我们能力。
所以你看，很多宗教都劝人为善，但是没有给人行善的能力。
所以很多宗教都劝人来行善，但是没有给人来行善的能力。
但我们的神是告诉我们说，你去，但是我给你能力，我与你同在。
但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你去，我给你能力，我与你同在。
我给你一个比世界更大的能力在我里面。
我给你一个比世界更大的能力在你心里面。
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
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
就可以每天过得胜的生活。
就可以每天过得胜的生活。
可以过荣耀神的生活。
可以过荣耀神的生活。
可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可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也因此能够见证神。
也都因此可以见证神。
我能够传福音，
我能够传福音，
因为别人看到你的生活，
因为人家看到你的生活，
看到你的榜样，
看到你的榜样，
他们心中有羡慕的心，
他们心中有羡慕的心，
所以他们来问你，
他们会来问你，
为什么你有我没有的东西？
为什么你有我没有的东西呢？
所以我们心就存着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
我们就存着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他们。
所以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不是嘴巴，
所以最好的传福音方法不是用嘴巴，
也不是笔，
不是笔，
而是你的生活见证，
是你的生活见证。
所以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
所以奥古斯丁讲一句话，
我每天都在传福音，
我每天都在传福音，
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口传，
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口传。
好，所以你的生命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
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命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
所以你里面有生命，外面有生活。
你里面有生命，外面有生活。
别人看到是你的生活形式。
人家看到是你的生活形式。
别人看到是你每天的行事为人。
人家看到的是你每日的生活形式。
所以他心中产生一个羡慕，
所以他心里产生一个羡慕。
所以我们要常做准备。
我们常常要准备。
然后碰到有人这样问我们盼望的缘由，
人家问你这个盼望的缘由，
我们就温柔敬畏的心告诉他们，
我们就用温柔敬畏的心告诉他们。
所以常常准备三分钟的见证，
所以常常准备三分钟的见证，
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你想啊，三分钟怎么过，
你想想三分钟怎样讲
啊，我的见证这么美这么长啊。
我的见证这么长这么美。
你仔细读一读保罗在使徒行传讲了三次见证。
你仔细读一下保罗在使徒行传上面的三次见证。
不管是在犹太人面前还是在国王面前。
无论
是
犹太面前国王面前。
在巡抚的面前。
在巡捕面前。
你仔细读一读他讲的见证不超过三分钟。
你仔细读一下他的见证都不超过三分钟。
所以我们常做准备三分钟的见证。
所以我们要常常准备三分钟的见证。
不是靠着我们嘴巴。
不是靠我们的嘴巴。
是因为神的灵已经感动他的心。
是因为神的灵已经感动他的心。
那借着你把他输送过去。
是借着你将他输送出去。
所以我们为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先祷告。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先祷告。
先爱他。
先爱他。
然后他会感受到。
然后他会感受到。
你真的爱他。
你真的爱他。
是真诚的。
是真诚的。
所以我常常说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所以我成日用毛主席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但是传福音请客吃饭很有效。
但是传福音请客吃饭很有效。
因为你知道吃人嘴软。
因为你知道食人嘴软。
他在吃的时候就是你讲的时候。
他在吃的时候就是你讲的时候。
所以我几乎所有的同事500多人我都请过他们吃饭。
所以我的同事500多人我都请过他吃饭。
我利用中午我几乎每个中午请不同的同事吃饭。
我几乎在每个中午都请不同的同事吃饭。
然后我先讲很简单谢饭祷告。
我先讲谢饭祷告。
然后讲我自己的一些见证。
然后讲我自己的见证。
很简单的。
好简单。
那尤其是我最近失败的见证。
有几次我失败的见证。
然后呢再跟他们提到我的神怎么样带领我。
然后之后提到我的神怎样带领我。
让我从失败当中又起来。
让我在失败当中又起翻身。
其实我的同事看到我老板怎么也会失败。
我同事看到为什么我老闆都会失败呢
老板怎么这么软弱
为什么老闆这么软弱呢
其实别人不喜欢听你吹牛。
其实人家不喜欢听你吹牛。
但是他们很愿意听你真正的也跟他们一样都是软弱的人。
是愿意听到你跟他一样都是这么软弱的。
因为你只不过是神帮助你所以你才能够爬起来。
是因为只是你是神帮助你你才再起翻身。
所以我这些美国同事也很快的他们就会分享他们自己的见证。
所以我的美国同事很快都分享他们自己的见证。
所以这样每次就渐渐我的同事是一个一个信主。
所以我的同事慢慢就一个个都信主了。
不是什么高言大志。
不是什么高言大志。
也不是靠我们的口才势力。
也都不是靠我们的口才和势力。
而是真的我们真心对待他们。
而是我们真正真心对待他们。
所以你说在职场传福音怎么传
所以你说在职场传福音怎么传呢
不是你在公司里面怎么讲福音。
不是你公司就怎样讲福音。
因为我大部分都把他们请到外面吃饭的。
因为我大部分都请他们出面吃饭。
不是在公司里面的。
不是在公司里面。
对不对所以很重要是因为你真心爱他。
所以很重要的是你真心爱他。
那么我们怎么样显出神的爱借着我们流通出去
我们怎样知道神的爱藉着我们流通出去呢
所以我们是一个流通的管子。
我们是流通的管子。
所以神给你的你怎么要给出去
神给你的你怎样给出去呢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行动。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行动。
所以圣经一再提醒我们。
圣经一再提醒我们。
这个弟兄缺乏的。
这个弟兄缺乏的。
结果来到教会。
结果来到教会。
我们为你祷告平平安安去吧。
我们为你祷告平平安安地去吧。
这是爱心没有信仰如果没有行为那是死的。
信仰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
他所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什么
他现在很急需。
他现在很急地需要。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是这因为这是一个临时发生的急难。
因为这个是临时发生的急难。
这个重担太大了他一个人担不起。
这个重担太重了他自己担不起。
所以我们要帮助他。
所以我们要帮助他。
这是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有的责任。
这个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有的责任。
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在人家的需要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
所以不是我们头脑相信有神就行，
所以不是我们头脑相信有神就得，
必须要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必须与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相称。
所以仔细在想，
所以仔细想，
圣经里面有几个彼此彼此，
圣经有几个彼此彼此，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怎么样彰显出来呢？
怎样彰显出来呢？
我想分成几个彼此跟各位分享。
我想分成几个彼此来一起分享。
第一个是彼此相劝。
第一个是彼此相劝。
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耶稣讲的彼此洗脚。
耶稣说彼此洗脚。
并不是到今天我们教会再来一个洗脚礼，每次来每个人都脱鞋洗脚。
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每天都大家互相洗脚。
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
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
因为当时的人一进门穿的是凉鞋。都有灰尘了，
因为以前的人着凉鞋一入来都有尘，
所以呢进来一定那个最卑贱的仆人为他解鞋带，为他洗脚，
所以那个最卑贱的仆人就会为他解鞋带和洗脚，
所以呢原来是最卑贱的仆人做的，
那个是原先是最卑贱的仆人做的，
所以司洗约翰说我为他解鞋带的都不配，
所以那个司洗约翰说我跟他解鞋带都不配，
他对耶稣的尊敬就是说他是真神，我是最卑微的仆人都还不够格，
他的看法就是耶稣是尊贵的神，我是连同解鞋带的仆人都不配，
但是没有想到逾越节晚餐他们没有预备仆人为他们洗脚，
但逾越节晚上他们没有预备仆人为他们洗脚，
所以大家推来推去看谁最大，
所以大家推来推去看谁最大
谁的排行最低要洗脚，
排行最低就要洗脚，
这耶稣呢都默不作声，就自己把衣服脱了，然后束在一个腰带，就为他们洗脚又擦干了，
所以耶稣就帮他们洗脚又擦干了，
所以这个在今天属灵的意义怎么说呢？
所以到今天属灵的意义怎样讲呢？
是我们弟兄要彼此相劝，
是我们弟兄要彼此相劝，
我们走在世界路上难免沾染灰尘，
我们走在世上的道路难免会沾染灰尘，
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旁观者清，
但旁观者清，
我们要凭着爱心来劝勉他，
我们要凭着爱心来劝勉他们，
但是洗脚重要是什么？
但洗脚重要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态度，
第一个是态度，
耶稣是弯下腰来，这些人坐着
耶稣是弯下腰来，其他人是坐着的
所以为他们洗脚这个姿势这个态度很重要
所以为他们洗脚这个姿态和态度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劝勉人态度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劝勉人态度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以为哇你看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是比较属灵的就开始训斥他，
所以如果人见到说我是牧师我是长老就开始训斥他们，
可能他就根本不想听了，
可能他们就根本不想听了，
所以这个我们像耶稣的态度当着仆人一样为他洗脚，
所以我们要学着耶稣当作一个仆人的样式，
第二个洗过了以后就擦干，
洗过之后就擦干，
也就他悔改了就不要再提了
他悔改了就不再提了，
那中间呢水的温度也很重要，
中间水的温度都很重要
太热受不了太烫了，
太热了就等不住，
以气度我们的温度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真诚，
第一方面我们要真诚，
第二方面我们要注意温度，
第二方面我们要注意温度，
那第三我们真的是把它用爱心挽回过来，
第三我们要真正用爱心将它挽回过来，
就不要再纪念它的过了，
就不再纪念它的过了，
完全擦干，
完全擦干，
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的，
偶然有人被过犯所胜的，
所以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
你们属灵的人就用温柔的心将它挽回，
对，这是圣经的教训嘛，
这个是圣经的教训，
那么第二个相劝还有个什么意义呢？
那相劝还有个第二个什么意义呢？
希伯来书说
希伯来书说
你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彼此相劝，
你们总 要趁着今日彼此相劝，
那哥林多后书五章告诉我们说神劝我们
哥林多后书跟我说神劝我们，
是用一个劝，然后接下来是什么？他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蒙恩得救了吗？
他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蒙恩得救，
又借着我们是劝你们，
又借着我们劝你们，
求你们与神相好，
求你哋与神相好。
所以这个劝跟求在英文同一个字。
这个劝和求在英文是同一个字。
所以这就是传福音。
这个就是传福音。
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劝人求人与神相好。
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劝人求人与神和好。
神拯救我们以后并没有让我们直接回天家。
神拯救我们之后并没有叫我们直接回天家。
而要我们留在地上。
而是要我们留在地上。
就是要去传福音。
就是要传福音。
做见证。
做见证。
领人归主。
领人归主。
让大家成为神的门徒。
让大家成为神的门徒。
所以这彼此相劝很重要。
所以彼此相劝非常重要。
第二是彼此认罪彼此代求。
第二个是彼此认罪彼此代求。
因为雅各书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们就可以得医治。
雅各书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就可以得医治。
因为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因为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哇你知道很多人的病是怎么来的吗？
你们知道很多人的病是怎么来的吗？
啊，很多病其实跟罪有关。
其实是跟罪有关。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啊，所以认罪悔改以后，哎，病就好了。
所以认罪悔改之后，病就好了。
所以我们读诗篇三十二篇，大卫犯罪以后，他不肯认罪。
所以诗篇三十二篇大卫犯罪的时候不肯认罪。
哇，所以那很痛苦啊，就好像一只手压在他身上作业啊。很痛苦好像精力耗尽。
所以他非常之痛苦好像有一个手在他的心上。
晚上也睡不着觉。
晚上都睡不到觉。
对对。那么就会生病嘛。
所以就会病了。
啊等到他一认罪悔改。
等到他一认罪悔改。
对对。诗篇五十一篇他很真诚的认罪悔改。哇求神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
啊诗篇说到他们会非常真诚的认罪。
重新有正直的灵。
重新有正直的灵。
哇他就好了。
他就好了。
那很多人今天一样的很多人尤其是基督徒。
今天有很多人甚至是基督徒。
因为我们让圣灵担忧。
因为我们令到圣灵担忧。
圣灵用轻声细语跟我们说不听话。
圣灵用轻声细语跟我们讲话。
所以圣灵就越来越大声。
所以圣灵就越来越大声。
到最后就只好给你一点苦难。
到最后只能够给你一点苦难。
所以很多苦难我们要好好回过头想为什么我遭遇这样的困难是出于神。
所以你们要仔细回想为什么会遭遇这些困难是因为出于神。
所以好好思想是不是我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吗？
所以要好好思想你是不是得罪了人得罪了神。
那么请属灵的人为跟我们一起祷告。
请属灵的人为我们一起祷告。
我常常跟我妻子的罪。
我经常同我太太一起祷告，太太经常在祷告入边指责
我。啊，我就知道了，赶快认罪。
所以我就知道我就要快啲认罪。
哇，这真的是很美，没有很少人指责我，但是我太太可以帮助我。
所以这个是非常之美嘅事情，冇人敢指责我最大，我太太。
尤其呢，在公司里面当主管，高级主管，在教会里面当长老。
以前在公司做主管，在教会做长老。
你常常会。越来高处不胜寒，
越来越高处不胜寒。
所以你需要真正的属灵的人敢为你，
所以你要有真正属灵的人
指出你的错来，
指出你的错来，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哇，就马上得医治了。
所以就马上得医治了。
所以这是圣经说喜乐的心是良药。
所以圣经说喜乐的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所以找属灵的人跟你为你祷告，圣灵就感动他，敢在祷告当中指责你。
所以找属灵人为你祷告，为你指出错误，你就可以认罪得赦免。
就像当年的拿单对大卫一样的，
就好像当年的拿单对大卫一样。
哇，大卫马上就悔改了。
大卫马上就悔改了。
但是我们知道拿单很有智慧。
但是我们知道拿单很有智慧。
他不是进去就当面责备他。
他不是进去就当面骂他。
他先讲了一个。故事吧，
他先讲一个故事
啊。所以有一个人很有钱，好多羊。
说一个人很有钱，好多羊。
但是有个朋友来了，他舍不得把自己羊杀了，请朋友到隔壁去偷了一只跟邻居的羊，把他抢过来。
他不舍得杀自己的羊，和邻居的偷了一只羊，
宰了来招待这个朋友，
杀了来招待那个朋友。
哇，大卫就很公义的，他认为这怎么可以？我国中不能有这样的人。
所以大卫就说这个不可以的，我们国中不可以有这样的人。
拿单转回来说这个人就是你。
所以拿单转过头来说这个人就是你。
哇，大卫就赶快认罪悔改。
大卫就马上认罪悔改。
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例子，我们要怎么劝勉人，还是要有智慧。
所以这个是给我这个例子，我们怎样劝勉人，都是 要有智慧。
祷告，
要先为他祷告，
求神赐给我们合适的话语去劝他，
求神赐给我们合适的话语 去安慰他。
但是神要你责备他的时候，你要勇敢。
但是神要你责备他的时候，你要勇敢。
哦，因为神是借着你像拿单一样指出他的罪来，
因为神是借着你好像拿单一样指出他的罪，
所以不要害怕，
所以不要怕，
所以靠着神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
靠着神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
那第二，如果我们自己被得罪了怎么办？
我们如果被得罪了怎么办呢？
那尤其那个弟兄姊妹，他神经很粗，他感觉很迟钝，
有一位姊妹，她比较神经，反应比较迟钝。
啊，得罪你她也不知道。
得罪了你都不知道。
但是你每天越想越气。
但是你日都想着越想越生气。
即使回到家祷告啊，赦免她，赦免她。
就算回到家啊，祷告说赦免她，赦免她。
哇，但是又见面了，哇，她还跟你哇很亲热，你也受不了。
但是见面的时候跟你很亲热，你就顶不顺。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啊，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们就赶快去跟教会讲，甚至于在教会发公开信。
我们就即刻同教会讲，甚至教会来发公开信。
哎，常常就造成很多困扰。
所以就经常会造成很多困扰。
其实，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耶稣亲自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耶稣亲自话俾我哋知。
说若有弟兄得罪你，
若有弟兄得罪你，
你要趁着没有人与他同在。你单独去找他，
你要趁在没人同在的时候，你单独去找他，
你指出他的罪来，
你指出他的罪，指出他的罪。
哇，他如果马上悔改，你就得了这个弟兄。
如果他马上悔改，你就得了这个弟兄。
如果他不听怎么办？
如果他不听怎么办？
就带了一两个弟兄跟你同去，
就带一两个弟兄同你同去。
哦，不是要去打架了，
不是要去打交，
而是找一两个他信任的又尊敬的弟兄跟你同去，
而是找一两个他信任的弟兄同你一起同去。
借着我们的对谈，也许他就因此认罪悔改了，
或者借着我们的交谈，他就会认罪悔改。
这是第二步，
这个是第二步。
如果还不听怎么办？
如果还不听怎么办呢？
这才告诉教会的牧师长老，请他们帮助吧。
咁就话俾教会嘅牧师长老，叫佢哋帮忙。
如果牧师长老跟他们谈呢，他还不听，也不肯认罪悔改，怎么办？
如果佢都系唔认罪悔改，点算呢？
圣经说，把他当作税吏跟罪人一样啊，
就人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人还没信主，我们要好好从头传福音给他听。
亦即系话呢个人仲未信主，我哋要从头开始好好。
把他当作一个福音朋友看待了。
要将他当作一个福音朋友来看待。
我们虽然不能认断，但是耶稣将告诉我们，把他当作税吏和罪人一样，就是叫我们又凭着爱心当作一个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这样来对待他，而不是当作一个弟兄。
我们就要当他好像一个从来没信过主的人，刚刚信主的人来对待。
所以这是三部曲，
这个是三部曲，
要一步一步来，
要一步一步来，
不能够从第一步不做就跳到第三步，
不可以从第一步直接跳到第三步。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我的公司，我都用这种方法来教导弟兄姊妹跟我的同事。
所以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我都经常用这个方法来 教导我的同事。
很有效，
很有效。
所以甚至好些 有几个弟兄合伙做生意发生了问题，
有几个弟兄合伙做生意发生的问题，
要来找我，
又来找我，
我就请他们先按这个一二三第三步才来找我。
我就叫他们一二三第三步先来找我。
常常是在第一第二都解决了，不需要我出面。
经常都在第一第二步就解决了，不用去第三步找我。
所以感谢主，我们遵守圣经的教训。
所以感谢神，我们遵守圣经的教训。
那接下来我们说，那怎么在教会同心侍奉？
第三点我们讲，怎样在教会同心侍奉呢？
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
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原生家庭，
不同的原生家庭，
我们的个性也不一样，
我们的个性都不同，
我们的恩赐也不同，
恩赐也都不同。
那怎么办呢？
怎么算呢？
其实你仔细想，
其实你认真想
想，
创世纪
一开始神就说啊，亚当，那看到亚当出来以后，这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创世纪耶和华就话：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佢。
配偶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用的是 naked。
配偶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讲 naked。
我去请教懂希伯来文的弟兄，
我请教懂希伯来文的弟兄，
他跟我说 naked 是什么意思
？naked 是什么意思呢
？naked 就是棋逢敌手。
是棋逢敌手的意思，
就好像两个球队，哇，实力相当的，
就好像两个球队实力相当的，
对，好像下棋的时候两个人同样的段数，
好像捉棋的时候两个人一样，
哇，这个真美，对不对？
这个非常之好，
但是有时候你会气得牙痒痒的，怎么既生瑜何生亮？
有时你会觉得这个既生瑜何生亮？
但是神所配的就是刚好是这样。
所以大神配的刚好就是这样。
哇，就像昨天晚上的棒球赛，哇，这两队、哦、你看互有上下，到第八局都还不知道谁会赢。
就好像昨天的棒球赛一样，两队不相上下。
那如果是一面倒的球赛，我们都认为啊，这不好看吧。
如果是一面倒的球赛，我们都觉得不好看、
哦。所以神造配偶就是这么回事啊。
所以神造配偶就是这样一回事。
然后神把弟兄姊妹放在同一个教会服侍，这些人也是一样的。
所以神将弟兄姊妹放在一个教会服侍，
都是一时的经验，每个人都很强，
都是一时经验，每个人都非常之强、
啊、不管 这五重十四，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哇，这个怎么样来搭配呢？
那教会里面的牧师弟兄姊妹怎么搭配呢？
所以真正的是要像夫妻一样的，
所以真正是要好像夫妻一样，
对，要彼此怎么样能够同心爱主，
要彼此怎样同心爱主。
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所以以弗所书说，你们要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
这是合而为一的心，是圣灵赐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是圣灵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竭力来保守。
所以我们竭力来保守。
那么要欣赏别人，
要欣赏别人，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我很欣赏基督之家当年在台湾创会的时候的同工守则。
所以我非常欣赏基督之家当年在台湾创教的时候，创会的时候的守则。
让我有机会跟寇世远监督、请教这些问题。
让我有机会跟寇世远监督讨论这些问题。
我不晓得我们还不是不是沿用这个同工守则。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现在还沿用这个同工守则。
四句话。
四句话。
欣赏别人的长处。
欣赏别人的长处。
包容别人的短处。
包容别人的短处。
纪念别人的好处，
纪念别人的好处，
体谅别人的难处，
体谅别人的难处。
哇，我觉得这四句话非常美，
我觉得这四句话非常之美。
所以我到我的教会，新去的教会，我就把这个请大家做我们的同工守则。
所以我没去教会就叫他用这个作为个同工守则。
在我的公司，我也用这四句话勉励大家。
在我的公司，我都用这四句话来勉励大家。
欣赏别人的长处，
欣赏别人的长处。
包容别人的短处，
包容别人的短处，
纪念别人的好处，
纪念别人的好处，
体谅别人的难处，
体谅别人的难处。
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在生活当中操练我们的信仰，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这样操练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在生活，
我们的信仰是在生活，
我们的生活是见证，
我们的生活是见证，
你就会变成个很有影响力的人，
你就会变成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
能够把神的福音传开来，
能够将神的福音传开来，
借着你的见证，
借着你的见证，
让人对基督有进一步的认识，
让人对基督有进一步的认识，
愿意来听福音，
愿意来听福音，
愿意接受圣经的教导，
愿意接受圣经的教导，
所以很可能他就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了，
好可能他就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你的话语安定在天，
你的话语安定在天，
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的爱永不改变。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你说如今存在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我们感谢你的爱，
我们感谢你的爱，
也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爱与我们同在。
亦都感谢主，你赐给咁样嘅爱与我哋同在。
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位。
求主你使用我哋每一位。
把这样的爱传开来。
将咁样嘅爱传开去。
让我们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
等我哋成为主你荣耀嘅见证。
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亦都成为别人嘅祝福。
奉耶稣基督嘅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嘅圣名祷告。
阿门。阿门。谢谢。